就和他崇拜，结果他讲的话就很难听了。那么当然你知道，意思就是说，我的父亲如果给你这么多税，我还要加你更多的税，这个背后是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你想想看，整个的殿是在耶路撒冷，如果大家都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话，每个人都应该收殿税的，因为没有错，你要维持这个圣殿，那个费用从哪里来？当然从殿税来。还有今天王当他享有荣华富贵，带领全族，好像叫国事，就是好像这个非这个国事好像这个蒸蒸日上的时候，大家都有光荣的时候，你知道大家都不觉得税很重，大家都觉得今天我们愿意在这一同来维持什么，维持这个这个所罗门王宫的税或者他子孙的税，这个没有困难。但是后来我们都知道很清楚的，如果当他们属灵光一低落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想到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这个以后我们的税怎么办？以后我们虽然人是在北国，我们是不是还是要交？意思就是说，耶路撒冷和圣殿，包括王宫在里面所有的费用，是不是大家一同来负担？很清楚的。所以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。当我们读圣经读到，你看后来说这个。后来罗伯安讲了一些话，结果后来他们就分开了，表面上好像就是很不高兴他们就分开了，那其实背后有太多太多的原因叫他们不能够分开，有太多太多的原因，慢慢你就看见了，本来他们是一个的，慢慢你看见现在就有很多的问题。那这个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就是当然和属灵的光景有关系。当你属灵光景正常的时候，你不觉得重要，你觉得今天神的见证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持，而且你也想到说，既然所罗门带给我们这些荣，带给我们这些国家这么多的荣耀，那么今天他有点享受，你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你觉得你今天负担一点不会怎么样，但是不要忘记现在跟过去是一样，现在政府是靠税收，那个时候照样一样是靠税收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大家可以领会当罗伯安讲了那一番话以后，当然最后的情形是大家就背叛了，就离他远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就分成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南国，一部分是北国。那么好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个北国有不同的君王，南国也有不同的君王。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最早是耶罗波安，然后你再读下去，然后呢耶罗波安就把以色列人就陷在拜偶像的罪里，然后后面许多的王没有一个能够是好的，没有一个能够挽回这个整个的气息。那这当然和什么呢？这个当然和他们属灵光景有关系。因为你一开始一不属灵以后，后面什么都不属灵，什么都是按照人按照尝试，你就知道，你几乎可以知道说这个北方的人是应该怎么做的。因为你只要想他们是世人，世界上的国是怎么样治理，他们一定怎么样治理，世界上会碰到经济问题，他们也会碰到经济问题，碰到政治问题，他们也会碰到政治问题，今天我们怎么解决问题，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也会解决问题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，如果一个人他已经离开了属灵的根基，那么现在很清楚的，当你整个读到整个北国的历史的时候，那不过就像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一样，没有什么两样。然后一个国一个王的兴起，一个王衰落，一个王的兴起，一个王衰落，这是北国。南国呢好不好？南国呢不要忘记跟北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大家仔细来分析一下，很有意思。当你读到北国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发现呢耶罗波安是一家，等一等呢，你看见因着他们得罪神的缘故，结果呢神就最后呢神就借着敌人就篡夺了他们的位置。所以呢然后你看另外一个家又开始起来掌权了。那么等一等，后来你看暗利一家又起来掌权，那就是亚哈这一家。 那么等到亚哈把全国都带到拜偶像拜巴利的行为的时候，那这时候神有办法吗？神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吗？所以你就看见说在北国的情形什么呢？北国的情形都是到了一个时候，你看见巴沙起来篡位，等一等就看见安利起来篡位，等一等看见沙龙起来篡位，等一等就看另外一个又起来篡位。所以当你读北国历史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了这个耶罗波安这一家和亚哈这一家根本不是同一个家，不是同一个家人。但是南国不一样，南国虽然也有人把王杀了，但是没有谋他的位置，他们还让他王的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大南国的故事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所有的王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家天下，实在说就一个家庭，那个家就是大卫家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都是大卫家室里面的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就这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很清楚一件事，不管今天在南国，有的人甚至于比方说亚哈谢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把亚哈谢杀了，我不是亚哈谢，反正把一个犹大王杀了，杀了以后呢，很稀奇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另外就篡去位了，因为在南国有一个敬畏，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大就是在就是今天在南国的宝座就一个，是大王的宝座，所以不是所罗门有他的宝座，不是西家有他的宝座，西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所罗门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虽然今天有人不满意一个王把这个王杀了，但是呢他不敢取代他，他一定让他的儿子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这是南国跟北国不一样的地方，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那南国有许多的王是好的，因为圣经说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，有的是耶和华看为恶的事。但是这样子呢很稀奇啊，如果你比较南国北国的话，北国毫无疑问的，他们虽然都坐在宝座上，但是不是大卫的宝座，而且你看见带领全国完全走错了方向。普通不光是一般人拜偶像，是这些亚哈这些人带着他们拜偶像，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今天神把这个产业交给他，结果他们糟蹋了神产业，甚至于去拜了假神，拜了偶像，所以这件事是完全得罪神的。那么南国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你知道说也有这一类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比方约兰也是一样，圣经说他是耶和华看为恶的事，这是约沙法的儿子。但是圣经说神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就毁灭了犹大这一家，因为还想到什么？还想到大卫家，还要为了大卫家还留有就让他的根呢能够长存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常常为大卫的缘故没有就对付了约兰，否则的话约兰说约沙法的儿子约兰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里的关系就很清楚，就很清楚了。但是虽然这样，很稀奇一件事情，在整个犹大，整个犹大这个南国，有好的王，好的王就是合乎神心意的，不好的王就是拜偶像，或者就是有样学样，专门学以色列的样子。那主要当中是因为他们结亲的关系，这有很重要的关系。但是很稀奇就是，实在说来哈，从他们整个以色列分裂以后，一直到北国被掳，总共有多少年？有253年，所以两个世纪半。那如果我们读了那么多的坏的王，那么你觉得南国跟北国也差不多，好像这个就是间接来讲也是很糟糕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我们读圣经常常忽略的地方。这个南国许多的坏的王啊，不好的王，在位置的时间都不长。有的2年就完了，有的3年就，有的4年就完了。但是很稀奇啊，那些合乎神心意的王一坐41年，一坐就是29年。 所以这253年里面，只有53年是属于那些不好的王，或者53年呢，可以说就是那些你把那些不好的王，他们都是都在这很短很短，都是几年，你加起来不过只有半个世纪，所以幸好他们都很短，而且那些好的王呢，像亚萨了，还有像乌西亚了，像这些都是活的，都是在位很长很长的，你得把他们加在一起多少是200年，所以两个世纪半里面有两个世纪200年，你看见说他们还是把整个全国，把整个的犹大，整个的南国带到圣灵面前，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仔细的。表面上来读，你读不出道理来，但是很有意思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怎么对付北国。当然，神要审判耶罗波安这家，神要审判亚哈这家。所以一面来讲，当然就有人起来忏悔，而且忏悔的时候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亚哈的家跟耶罗波安就不是一个家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个等到有人起来要起义的时候，有的是亚撒家支派，以撒家支派，有的是以法莲支派。你知道说耶罗波安是以法莲支派这一家里面，所以等到你真的把这个以色列北国这些王都读过以后，你就发现说，其实呢，这些是一家一家都不是大卫一家的，所以这个和南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当你仔细读这个读这个历代之下的时候，同样的也是讲到南国跟北国的故事，但是很稀奇，圣灵现在重点是完全放在南国，根本没有提北国，可以。当你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，你会读到以利亚，你会读到以利沙。当你读到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，根本以利沙和以利亚都没有提到。那么这么重要的人为什么没有提到？有他的原因。因为当我们读到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的时候，圣灵的确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分裂以后的奇迹、光景是如何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以色列分裂的情形，就说是今天教会分裂。是一面十字架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怎样的远离神，我们怎么样偏离神的旨意。那么等到列王记下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神忠心的旨意。所以就这么，你看见神心目中所要的，毫无疑问的是什么？是神只承认一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明白？只有坐在大卫的宝座呢，代表神权。那么好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很清楚，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讲到王的家谱的时候，你看见通通是坐在大卫王座上，根本没有提到以色列国，没有提到，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以色列分裂的情形，分裂的光景，那个丑陋的情形，圣灵很清楚的就提起，就借着列王记跟我们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以利亚，有以利沙，因为只有以利亚、以利沙能够起来为神说话，能够说出他们真实的光景，让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神没有隐藏的一面。如果神只讲了他自己这一面，那就是历代之下就可以了。但是现在呢，神为什么给我们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呢？这是很清楚给我们，有的做代表权柄，不完全合乎神的心意，有的时候反而辜负了神的心意，把神的产业在错了方向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既然神把责任交给你，最后你要为你的责任，你要负上所有一切责任。是神把耶罗波安放在宝座上，后来也是神借着别人的手篡夺了耶罗波安的位置。是神的的确确把案例放在宝座上，放在撒玛利亚的宝座上。 但是弟兄姊妹，神后来也兴起约户，就杀了亚哈的全家。因为如果亚哈的全家不杀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偶像不能出现，耶罗波安的罪还是很严重的罪，但是没有把神改了。到底你看见南国北国还是敬拜耶和华，不过拜了偶像没有错。可是到了亚哈的时候，他们把神都改掉了。等到人真的巴力，人真的敬拜巴力做神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审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不错，是神把案例放在人位置上。当初要做神产业的君，神把以色列这个连十个支派的产业交在他的手里，结果他把人把他们带到哪里去？所以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的手也是重要。那这就是当你读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为什么神在背后布置了一个以利亚，然后布置了以利沙。就是以利亚和以利亚很重要的枢纽，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管教，来管教他自己所设立的。所以列王记上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，尤其是我们的父母的，尤其是我们在教会的父母，我们格外要小心。我们要问说，主啊，今天我这样做这样的父母是在你的心目中心心中吗？今天如果我做代表权给他，我是不是真的让基督人民完全得到帮助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如果今天神把产业托给我们，不管是儿女啊，不管是教会也好，我们把儿女带到哪里去？我们把教会要带到什么地方去？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考虑全体，因为这就是整个列王记上下是要告诉我们。当然列王记上下历代之下给我们看神的旨意正面的，但是列王记上下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己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败坏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罪，很清楚的。在列王记上下你很明显看见这些人的罪，有一个罪叫做耶罗波安的罪，是陷许多人，陷以色列人，陷就是是很多以色列人都陷到那个罪里，那个罪那圣经里就这样讲的。所以就是你看见没有，今天如果要真的做主代表的权柄，罪需要被对付，肉体必须要对付。你看见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，所以你看见神的对神的这个手也是很重的。但是呢，不要感谢主，最后给我们看神的目的，神的目的当然是做大卫宝座来的。好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，我们低头一起讲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真愿意说，当我们听见这些话能在你面前口去震惊，一面我们觉得我们有恩典，你把产业交在我们的手里，叫我们能够为你来经营这些产业，主，这是你的恩典。但另一面我们恐惧震惊，我们怕说我们会行走你的一个群之外，所以大愿借助这个列王记上下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学美好的功课，听我们的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